南无
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佛说阿弥陀经疏钞，我们现在第一卷，看第一卷，翻开书29页，这个疏钞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叫通序大义，第二章叫开章释文。开章释文这里分成十大点，真正解释到经文要到第二卷。那前面的9点呢，都在第一卷当中。第三部分是其实咒义，这个很短，要略提一下就过去了。在解释经文当中呢，根据经的序正流通三分的意思来说明。我们现在先看第一部分啊，第一点叫通序大义。通序大义又分成5点：初明信，二赞经，三感时，四续义，五请假。分成这5点，先是明信，这文字很好哈、啊，看它。灵明洞彻，藏迹长恒，非浊非清，非背非相，大哉真体不可得而失义者，其为自信矣。这是书，但是他前面这没有讲抄，他整体是把这个意识说一下。那这通序这一部经总的要说什么，要说什么叫通序经义。大文分五，初自出明信，到第五乃至第五请加经。初明信，此经盖全章自信。关于这个问题啊，他这个莲池大师把《弥陀经》的意思一切废归以自信。那一般人认为说，《弥陀经》哪有讲自信呢？你比如说这《弥陀要解》啊，《弥陀要解》偶一大师是根据天台的五重玄义来解释经题的，他也讲到以实相为宗旨。那有人说《弥陀经》哪有讲实相呢？这就完全理与事把它分开了，隔绝了，才有人这么提出这种说法，说《弥陀经》完全讲四相，哪里有讲理性讲实相呢？所以佛法要把它学好了啊。它是事跟理是互相圆融的，它只是切入点不一样而已。有的从理路，有的从事路。比如说《金刚经》，它讲的是无住不立一切相，但《弥陀经》呢，这里讲的是立一切相。这立相与不立相呢， 那完全是理解的问题。他一切相他离不开性，性相是啊一体两面的解释啊。我们昨天提到觉与不觉只是在当下而已，觉与不觉只是当下啊，不觉无明，以无明相应，与这个无明不觉，无明不觉生三系，那就是生起烦恼不觉。如果说当下觉悟，当下觉悟，那就从始觉回归于本觉，而这个两个性质不同啊，两个性质不同。但是如果把它回归起来，那么弥陀经，比如说弥陀经所有所讲的正报依报庄严，你要前面讲是依报庄严，然后再来讲正报庄严。依报正报庄严它是怎么得的呢？它必须要正信而得的，正到法性，回归于诸法真如之后呢，而升起一切庄严相。所以说这一切庄严相不离开自信，那就是六祖所讲的何其自信而能生万法，自信能生万法，就是先要回归于自信，你才能够展现一切庄严相。也就是说所有的庄严相都不离当下的清净自信，因为清净自信能生万法，所以这些庄严法都因此而得的。故此这里讲呢，全章自信，又诸经皆不离自信。你看他一切经不离自信，都明白了，一切经都是。故首要说前面先说一切经典都讲的是自信，他这个总体把它提出来，总纲提出来，那么下面解释文字，一个一个文字解释。他这个名用灵，前面加个灵，灵者叫灵觉，明者明显，它能够显发。这是相比较，这个明跟日月有什么区别的？日月虽明，不称为灵，今为至明之中，神解不彻。神解不彻不是心能够揣测这种自信的本体，所以明不足以尽之故。你光用明没有办法达到他这个说要表达的极致那个内容，所以用灵明。灵明就是阐述自信的本身。灵明洞彻啊，然后就说彻是通，洞是彻之极，用这样的文字来表述。日月虽变，不照覆盆。日月虽然能够变照，但是呢，那盆子扣过来，那底下的阳光啊、月亮就照不到了。所以是彻而未彻，虽然能照，它不能叫彻。今使灵明飞天地，透经时，是为善呀。成无障碍，都没有障碍，四维上下所有一切都无有障碍。那么有人就会提出来，既然没有障碍，我们怎么就没有感觉到这个灵性的存在呢？阿弥陀佛的光寿无量，他时时在照射念佛的人，那叫摄取不舍，那怎么我们没办法被照到呢？他不是有障碍吗？不是说无障碍应该照到？这是众生的障碍太严重了，我们的烦恼太过严重，所以就没有办法感觉到照到，时时佛时时都在照， 只是众生业障增势，这个无明烦恼太多。所以这里说，盖动然之彻，迷所不彻，非对格而说通之彻。他不是对着障碍有障碍有格来讲这个通，以这心光能够遍照一切啊。所以这个地方讲叫动彻，这是第一句。第二句呢，叫湛寂长恒，湛寂长恒，湛是不染，清净的是叫做湛，寂是如如不动，叫不摇。大地虽寂，不得称寂。大地它也不动啊，也不摇啊，它是这里讲说它不称湛。今为至极之中，盈尽无知，它一点成之，一点点东西都没有，所以寂而不足以尽之。观尽观寂还不能够说明这个道理，所以前面加个瘴，叫瘴寂，它一点脏东西都没有啊，也就是我们的本性一点脏东西都没有。下面是长恒，恒是久，因为这个自性本身一直都在那里啊。那长者恒自己，一直这样叫做长恒。大地虽艰难逃坏劫，是恒而未恒。今此瘴寂，推之无始，引之无终。你看这个，我们这个本觉自性无始无终，一直都在那里，亘古亘今，成无变异。盖常然之恒，无恒不恒，无恒不恒。这个所谓无恒不恒是什么呢？非对暂说久，它是很久，不是暂时是这样，比较久。你比如说一个建筑物建在那里啊，这个很久，它能坚持很久，那是短暂的说久。它这个地方呢是讲的叫长恒啊，那久之恒，所以叫长恒。下面是，既然是这样，灵明洞彻，瘴寂长恒，那么它又是什么一种状态呢？下面说非浊非清，下面是非浊，云有这不受一尘，你说它有它不受一尘，不染一法不受一尘。非清者无这不受不舍一法，我们常常说佛法当中不立一法不舍一法，就是这个意思。从事上说一切都成立，从理上它不立一切法，所以你不能用清浊来形容它，所以下面也没有相悖可说。无悖者，众之者无所从去，从众来说，它没有从哪里去，从时间上没有从哪里去。无相者，迎之者无所从来，这些不来也不去，这个体性本来是如是。言寂，此灵明瘴寂者，不可清浊相悖求之。所以这不是这么求的，你要去这个用清浊啊问哪个方向去求它，它这个是求不得的。在这个地方呢，即清浊相悖，亦该善恶繁盛，有无生灭增益。增减意义都不可以这样的说，所以《心经》里面讲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不垢不净，就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是什么呢？大灾二句，大灾是真体，它大灾这个真体是什么呢？就是这样子，大者当体得明，具变残二意，又变又恒残的意思。恒满十方，速尽三际，更无有法可以为比。 非对小圆大之大，这个大小不是说来相比较有多大，它大小本来是对比较出来的，但是这个的觉诸对待不可以用小大去形容。真智者不问，以三界虚伪维持真实，所谓非幻不灭，不可破坏，故于真也。所以这个地方讲真体，它不可以破坏。真体体是什么呢？尽万法不出一心之体。所以这说了半天还是不出众生这一心。所以这一心在起心论的一心具足三大，一心二门又是三大，就体相用。那么体和这个相用不离开体呀、啊，所以这个地方是啥呢？体该相用，总而名字为真体。这只是一个假这个名言的一种施设。所以下面的不可思议啊，不可得思议。如上名而复记，上面讲名啊，灵名又是藏记啊，记而复名，清浊不行，向背莫得，这心缘路劫无容思议者也。它是这么一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去形容它。可是呢，这个东西有没有就当下即是。诸位，我在讲，你们在听，这个就是灵明，就是灵明，就是藏记。一善法相应，你就是死觉与本觉相应。如果这一念动念头了，生烦恼起来了，那就是无明不觉与三系相应。所以说当体即是啊。那么所以没有办法用语言文字去形容它，和这不可思议。所谓不可思议者，所谓法无想象，失者乱生呐、啊。所以你去猜测，所以坐禅呐、啊，什么常谈说叫起疑情啊。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是谁呀、啊？念佛是谁呀、啊？有些禅宗道场，我看寺院满寺院的贴满的念佛是谁，照顾话头，那个。念佛是谁贴在那里？我的天，那有用吗？他看习惯了，他就是一面墙，他一点都没有办法去回观，没有办法去回观。所以这个地方讲了，你要去想啊，无他这个法无相，想没有相，他没有相，你怎么去想？想者有相，想底下这个心上面这个相不是？想是起取向为意，他无相，你怎么想？哎，我想想想，这个自性本心到底是什么呢？你光想那没有用，想不出来的。思，寻思去寻思，思在哪？思者乱生啊！你想，那就是妄念、烦恼。通常经典说当下那一念是纯真的，是对的，然后你去思维去想想，那就不对了啊。所以说这个理啊比较难以理解哈。那现在经云这个经是指的守人言经。哦，那他这个古人写书啊，只是说经云论云到底是哪部经不知道啊。那这里是这个守人冤经的第四卷里面讲的哈。他怎么讲啊？如藏举心成劳先起，就是你先动心成劳先起。这个什么意思？就是起心论讲的无明业相，你一旦无明业相一动，就有能见相。听懂这句话不？意思不？有无明业相， 这个无始无明一直都在那里，他一旦动了念头，里面稍微动念头就有能见像一个东西就出来了。简单说，你想你母亲的时候，想你母亲，你母亲的影像是不是就马上出现？你想一个人，想啊，你想你以前的好朋友，一想一动念头，他那个影像就立马就出来，能见像，能让你心能够去见到他。所以说你才动念，才动念，那就是相就一出来了，就是万象，看见没有？才在底下说藏举啊，这鲁藏举心，举心就是心一动，成牢，成牢就起来了。所谓成牢，就是色声香味触这些影像就立马出现了。犹不勤求无善觉道，爱念小乘得小为足。这是下面一句，不管它，我们这里引的是它前面这一句话。所以就如战举心成劳，先起事业啊。所以说我们时时去观察它，念佛也好，参禅也好，诵经也好，时时当下去观察，但是很难呐、啊，但是很难。念着念着他就跑了，起心动念自己还不知道。所以说又法无相想思者成劳啊，他说你思者是徒劳，你想的没有，他没有相，你光想想能猜到他是什么样子吗？所以成经云，下面又经云，这个经是法华经啊，法华经里面讲的，是法非思量分别自所能及。原文是在这里哈、啊，这是法华经的第一卷，他说我以无数方便种种因缘，以譬喻原子远说诸法，是法非思量分别自所能及，唯有诸佛乃能知之。你看他正的，你成佛你才能明白。不少人问说，哎，师父是开悟的到底是什么样子？一个师父没开悟，第二个开悟了告诉你，你也不知道。就这么简单，他没有相，没有相有没有？你有思维，你有头脑就有。这个叫做非经云，非四法非思量分别之所能及是也啊，这经这每句话它都有找根据的。故曰心欲缘而力亡，我们常说心缘力亡，心欲缘，心要去缘它，所谓你这个思维考虑这不就没有，不能存在，不能在哪儿，那是什么东西呢？有还是倒是没有啊？你想，你想它，你这个考虑思维已经得不到，所以不可思议者，所谓理缘缘偏呐、啊。这理是缘，不可所谓说不可思议，它理是缘的。你要说说它去描述它，那就偏了。所以这道理就没有办法用语言文字去说，但是借着假借语言文字呢去述说而已。所以以世俗地可以这么说，但是没有办法说到那个点上去。所以说缘生离散，所以有语言文字这个道理，你要用文字去说它呢，它就不是了。那道家也讲道可道非常道，道你要先去说它，它就不是那个道了，就没有办法用语言去说它呀。所以就讲呢言生离散。经云，经云正是大般若经，出在569卷当中，怎么讲的哈，它原文是凡 有缘说明世俗谛，此非真实啊。这只是言说，只是世俗谛而已。所以我们看所有一切有相的，它都给它一个名称。那么名称是不是它当体就是那个物呢？这是生造大师在造论当中就有提到这个啊，所以说名不即物，就这么道理。名不即物，比如说火，如果说 火即是火的话，那你嘴巴就烧下去了。那你渴的时候，你说水要水喝，它不是水的实体，你要拿到水才是，那只是水，只是一个名言啊。所以这个所谓名字的表征，比如我们在座这么多人，每一个人都有个名字，那个名字是假称而已，临时给你标上一个号，张三李四叫这个名字，他才好认呢、啊。要不然你没有名字怎么办？那就粉就乱了套了，对吧？然后比如说课堂那个板上贴上名字，谁谁谁住在哪里，你要找个谁就编的哪个区域哪间哪一栋房啊，几号房叫什么名字，那只是假设。如果说那个名既是那个人，那你挂在板上那就是那个人了。他说是不是这么去理解，说只是假名言而已啊。所以这个地方呢，引《般若经》前面只是那一句话，凡有缘说皆成戏论。所以佛法实际去修。所以有一些学者就看不起有些出家人一天到晚的修，他说你修个啥呢？他说我写文章，我写很多文章啊。写文章，修行人对写文章人说什么？画饼，画饼充饥，肚子饿了画个饼。然后呢，数他人宝而已，数他人宝，你自己一分钱没有，只是好看而已。那么做文章的人说，你们这些呢，一天傻傻的蛮修下练。修行的人他有个宗教情怀在那里，虔诚心在那里，我总想说找到我自己所需要的啊，这个离言说相的那个心性，我们努力去去理解啊，去明白。他怎么去明白这个要有相当长的过程啊，相当长的过程去思维，就是思维，去闻而思，去思维，去体验你所说的这个烦恼啊，真性到底有还是没有，你自己去思维。有时候你会想好心，有时候会坏心，说明说这个真心烦恼心都在那里，其实它就是一个。在圆觉经当中啊，圆觉经当中其中有一个叫这个金刚藏菩萨，金刚藏菩萨圆觉经不是有十二圆觉十二菩萨，每一个人提出不同的问题，请佛世尊的去解答。他问大概意思说，众生本来就是佛，我们这么讲，他是具足自信清净本体在啊，那不是本来就是佛嘛？他说为什么有无明呢？那么既然有无始的无明，怎么成佛啊？无明一直在那里，那你怎么成佛？他那个坏东西一直跟着你，你怎么办呢？那么成佛以后还再生无明不？这个一般初学的人都会有问这样的问题。其实这菩萨是带众生问这样的问题。佛怎么去给他回答呢？佛跟你说有还是没有？他打了一些比方，说你把眼睛盯住一点看，他讲寻火轮呢、啊。你比如说我们点一支香，一个红点在那里，然后你转它会变什么？它变一个圈，是不是这样？ 就这个红圈，你转得快，它就一个红圈。他说啊，还有的，他同时回答好几，这个说了好几个打比方呢。有时候天上云不是很多的情形，比如说白云飘飘啊，有月亮，月亮穿过云层，月亮穿过云层，其实是云在浮动，然后呢，我们会感觉说月亮在走，月亮在走动。他说你在坐床的时候啊，他说舟行岸移呀、啊。船离开码头走了之后，好像是岸，那个岸在移动。他说你眼睛有病的时候，看见空花，然后呢你想尽办法把空花灭掉。他说你以轮回心轮回剑意欲入如来以及灭海，他说终不能治。那么讲这个到底是干嘛呢？干嘛呢？其实无明啊，他说无明本来就是没有的，众生把它执着为实在的东西啊。他说打比方说，你拿了一块金子，然后你认为说这是一块铁没有用，拿金子认为是一块铁没有用，也就是说我们的无明当下即是清净本然的自体，当下即是，他说没有无明。所以心经告诉说什么，无无明亦无无明尽，没有无明，没有无明还有什么无明断尽呢？但是从众生说他有无明啊，他佛说本体本来就是这样，本来就没有无明，可是众生的执着有无明。这个说的大家觉得有点超像哈，再简单，我们生活当中的事情遇到，真在你在散步的时候，路边有两个人在那里讲悄悄话，看见你，然后在手指头指着你，其实他不是说你，他手指头指着你，这个时候你会怎么样？你看这两个人在说我坏话，是不是这样？这本来是没有的东西，你认为有一个实在的东西他在说我坏话，我得过去听听，或者说我有机会找他们麻烦。你那天说我啥了？那两个人，我说你啥了？我没说啊，没说，我看见了，看见了。咱看见啥了吗？他说看见你在那个树下在说我什么。那两个人说我没说你啊。这是我们通常说无中生有，这烦恼本身也是无中生有的事，我们认为它一个是实实在在的啊。那个扯远了，我们就扯一点哈。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哈，差不多人知道，少数人不知道。孔子叫颜回去做饭，那个时代有一顿饭吃很不容易的，过去吃简单吃一点，或者吃点野菜。春秋战国时代本来就是很乱的，国家都是很动荡的。哦，那天呢，有人送一点米来，这个给孔老夫子。孔老夫子说：“那今天，那么我们就叫谁去煮比较可靠一点呢？”不像现在人多得很，愿意多吃呗。过去说那水煮不可靠的人，他自己多吃了或者先吃了怎么办呢？大家找一个比较可靠的人去做饭，叫颜回去做饭。那个子贡的就留个小心眼儿，他说这个家伙是不会偷吃哈、啊。他煮了差不多，他自己趴那看。他果然，颜回在那吃饭，我的天！大口大口的吃，然后他这个事情回来跟孔子讲说：“你说你很说颜回很可靠啊，做饭你看他们。” 我带你来，你看，他才开始说，这个先生你来看看，我让你看一个事情。看完了他，你说他很可靠，他在那叭叭吃呢。孔子当时觉得很失望啊，我的天，我教的学生应该很了解他，这下怎么就看走眼的呢？这个没看好呢，他就这个自己在那就吃上了，我亲眼看见他吃饭呢，那这锅上还冒着雾气呢。后来这饭做完了，那先我们现在说快过堂了，要吃饭啊，那饭就叫颜回把饭端上来吧。孔子看看他老实不老实交代你自己先吃的事情。过去说先生没吃，你自己先吃绝对是不可以的，而且相当于我们说先要供一下佛，他先要供一下祖先呢。说今天好不容易有一顿饭吃，孔子就考这个颜回，他说今天好不容易煮的一顿新鲜的饭呢，我们要先供一下祖先呢。颜回立马跪下说，先生不可以啊。这老师这家伙偷吃还老实交代。然后呢，他说为什么呀？他说先生呐，是这样的，这个饭我先吃了。孔子当然毕竟是一个教育家，他有一定的修养啊。他如果是现在人的，你拍桌子你还了得，你这饭先吃了，揍他。他没有。他说你怎么先吃了嘞？我曾经教育你呀，我们先要供祖先，再来供先生，然后大家才吃饭的。你这个你忘了吗？他说我没有忘。他的那个锅灶啊，很久，不像我们现在那么好的烟囱啊，抽排烟这么好的东西。过去土灶，房子炒房子。一段时间不烧，我看在座很多人都没见过那种土灶土房子哈。他挂的很多东西，脏的东西挂在那儿。他的烧大锅饭一锅盖一打开，那些东西灰尘全部掉落，掉在饭上，然后一下颜回一下洒了，这下怎么办呢？好好一锅饭，这上面洒落这么多的脏东西，他说把米饭。不要了又不行的，怎么办呢？把它过上面一层刮掉，刮掉。他说这个好不容易有一顿饭了，他要把我先把它吃了，这么脏的东西不要让先生他们看见，然后我就把它先吃了。就这么一个事情，孔子说，我亲眼看见的东西都不实，更何况耳闻呢？这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启示，说所有的一些事情呢，听人家瞎说的东西不一定完全可靠，但人家也比较喜欢这样传闻，听到没有听好，听没听好啊，他把这句话就去传了。不是有个寓言故事吗？就大家都知道吧，那牛一天耕田耕回来好辛苦啊，回来他跟谁说的？那个狗先生看门嘛，他在那里先看见了，跟狗说，他说我今天干活干得好辛苦啊，我想休息，我先休息一下。这狗呢去跟羊说，他说牛今天给我讲透露一个秘密，他说主人给他的活有点多，他不想干了。那个羊呢就跑去跟猪说，他说我听你他听这个狗说啊，说牛跟他讲的，他说他主人给他活太多了，他就不想干，他准备跑了。然后呢这个猪就跟主人讲，他说那个牛啊，我看你要把它宰了，他现在不得了了，你干几天活他不想干了，我听羊给我讲的，他说他不想干了，他嫌你给他活太多太累。 那主人说，我这干两天活你就不想干想罢工了啊。那么这个事情呢，他就这个主人就把牛给宰了。那么这个事情寓言故事怎么留下来呢？被兔子听见，兔子后来告诉主人说，这事情原委是这样的，他本来说他今天干活有点累了，想回来休息一下，被狗听见的，他就传到主人那里，就变成这样了。这告诉我们什么道理？他是不是真的有牛跟狗讲呢？那人家编的，人的话语言一传，一个再传一个，他指定多而不为少，他根据他自己的意识揣测说，那个人可能是这样的，我估计他会那样，然后那个又传一个说，是那个人告诉我他会这样，他一传就传多了，他能证实吗？它不是事情的原来，所以就佛法的语言文字去表述，真的没有办法表述它本身那个体上去，只是借着文字呢在说。所以我们认为它有一个实在的东西，这都终身执着已久啊，无始以来都在执着，现在叫它放下执着的真的太难了。太难了。现在有人比如说有人问说什么是快乐呢，其实快乐就放下就是快乐，不是说找刺激是快乐，现在人所谓的快乐是找刺激，相对的去所谓的快乐啊，住的很无聊啊，出去比如说我们出家人通常一个人在房间觉得哎呀很无聊，找个通山道友喝喝茶，或者出去散散步，这是相对待的一种快乐啊！我们刚才走走散散步啊、吃的饭通常喜欢很多师傅喜欢去1公里啊走一走啊，这里面也可以转啊，茶园那里也可以转，说那没意思的。说外面为什么风景好啊？偶尔也有车来晚了、啊，他觉得比较刺激，他觉得有一点点快乐，那是相对的。相对的，或者吃一顿呢、啊，去唱一下、跳一下，认为是快乐，那是相对待的快乐。说你有烦恼，你就不会快乐。我们都心外去取法，心外去缘，一直都这样攀岩心的存在。所以说，你怎么能够快乐呢？基本上呢，没有多少人觉得很快乐。比如说不少人来出家，他觉得这世间的活得很没耐烦，那我去出家吧。哎，出了几天家，他说这出家原来也要食人间烟火啊，他以为这出家就不食人间烟火了，就进入另外一种隧道。他没想到他有这么多事情呢、啊、哎呦我这净人天天还得干活，不少净人跑了，原因是什么？原来是这样啊。他说我以为到寺庙啥事都没有，啥事都没有，你要不要吃饭呢？你要吃饭就有很多问题啊，光吃饭不行，还得菜呀、啊、菜一种还不行，得好几种啊，还得炸着吃、焖着吃、熬煮着吃，这样吃那样吃，那是因为很多问题出来了，有很多人去弄啊，中午不炸丸子吃了，炸丸子吃他要提前准备啊，要整好久才能吃，你想想看，然后你要吃要不要用水？水要不要去蓄水？蓄水要蓄水管，蓄水管会坏掉，要不就维修，要不用电，电会坏呀。那前两天不是那个变压器啊、这个是。菜地那个变压器那个地方出故障了，高压那个电呢，电缆线靠得太近，粘连了，短路着了，那要去处理呀、啊。你不食人间烟火，管它电没电呢，热也没有关系啊。你不食人间烟火，你也没有感觉热，你就不用空调了、分散了都不要。 啊，你要佛在人间，你就这么多的问题存在，故此呢，你还得要这么做。但是一做的时候就有烦恼，分工不均，啊，课堂前两天打了一张表出来，我们一共有做事的，一共有24个种类，我去统计一下人数。啊，有的是重复的，一个人干两种事情，有踢开的，我大概算了一下，有324人，324人都有事情，有多有少，有的是兼干两样的，也有的。常住人笼总在400人啊，加上安居生们现在有大概470多人嘛。你看到没有，就互相交织的关系，它才能够正常的运作。有一样东西不正常，你比如说有个打板就不正常了，它没打，没起来打板，中午接不上，中午接不上，也中午说今天可能不做早忘课了，不做早课了，他也不来了。他没打板的，那做饭的人说今天是不是不吃饭的呢？他连带的，既然不吃饭呢，摇铃的说今天可能不上课了。上午没吃，那中午吃不吃了？那点做就饭做了没人吃怎么办呢？没打，什么都没打，大家都没起来了。你看你看，一样东西不行，你打了榜了，打钟的人赶紧要就位，打钟就位，打鼓要就位，那接迎板的人老早就在等在那里，那夜众到齐做早课啊，香灯没起来，没开门怎么办？他一样不切一样东西不行的。你像那大寮，我们大寮的官，大寮工作的人有87个，数列87个，他轮班的，他分两班，嗯，他这里面有流水作业的。那现在人一干一点点，他都叫很累，哎呀，我很累呀。切菜的也叫很累，刷盆的叫很累，怎么办呢？一直在鼓励说：“哎呀，多干一点啦，发心啦，发心啦。”其实这多干，其实是为谁干呢？理论上说是为自己干，是不是这样？那有人说：“那我不干，管他大锅饭，有我没我，你们不照样吃饭吗？”通常是这么想的。大家都不肯发心，你所有的事情他就没有办法就瘫痪了嘛。所以就人，这就是人的关系，人间的关系，社会关系，互相关系，他才成为一个团体的运作。所以这就叫有待的世间，他就存在这样的事情。所以说我们通过学习佛法，透过这样的事情如何来圆满我们的人格啊，所谓的修行，明白这个道理，见到自己的心性是怎么回事，这样你去做呢，你会觉得很坦然。我要修行，那我们叫做所谓的声闻法，它要积极资粮，菩萨法更需要积极资粮啊。没福报，我告诉你，没福报，你做啥都做不成。一个人福报不够，做啥都做不成，你饭都吃不了。哇，很好吃的饭，你说我上火。中午的那炸王子很好吃啊，有的是那上火，他啥也不能吃。我说你也战胜人，这好不容易炸个王子嘛，你还上火啊？好吃的东西不能吃，吃了拉肚子，肚子疼等等情形，乃至有人成就你修行，你自己起魔战，我住不了啊，分尸这疼那疼，这痒那痒，这就是福报不够。我告诉你，福报够就没有问题，它没有这些障碍。福报不够，你会遇到种种障缘，你要做点事情，后面一大堆人说你坏话，这都是障缘。我告诉你，你要如何一坎一坎的，一关一关的过这样的一个障缘。所以我们过去是或许跟众生结缘结得不够， 赔的福报不够，你就会遇到这样的事情。那么因为通过学习佛法没有事情啊，我是为了佛教，为了众生过呗，一关一关的过，他就没有事情了，那就会积极资粮赔福报。就这样的问题，就这样的问题，这个很现实啊。所以说我们尽量少一些烦恼，多结一些人缘，多给人一点欢喜，少一点苛求，你心里会自然的坦然，就会很自在。不要一切都以我为中心，都以你为中心，如果说相违你的意愿，你就会怎么样？立马起烦恼。我最好这空调开十八度，你开的24度不够，然后我就生烦恼。这就是为缘，你要以你为中心，那你是个18度，别人受得了吗？受不了怎么办？那有人说最好不要开空调啊，热就热一点嘛，出出汗不是挺好的吗？你出汗挺好的，别人出汗难受啊，是吧？你有身，那经里面说你也知道，你有身别人也有身啊，你的想法是这样，别人有另外的想法，所以就互相谅解就没有问题。这就是学佛法的一个真善啊。这样呢，慢慢的了解自己，把自己的我执我见啊，贪嗔痴慢慢降低，这样呢就能够慢慢的以法性相应。所以说又理缘啊，那理缘言篇，言不能尽呐，说不能到了那个点上。下面有经云，这是《华严经》。这里是《华严经》讲的第51卷，你讲的，一一生口具无量口，一一口出无量音，如善财天女穷劫而说，终不能尽。这是华严经里面所讲的，就是讲到这个理上的，怎么讲的很难讲到他那个点上的意思。故曰：口一堂而持散也。又此经原名不可思议，这经本来叫不可思议，诸佛所说嘛。故用此四字，就不可思议这四个字啊，总赞前文，总的赞叹前面那个文，盖是自利至极明，只能用不可思议，因为他以自信为这部经的宗旨啊，所以呢用不可思议来形容。末句结归言，末句最后就是上面那段文呢、啊、最后一句言，如是不可思议者，当是何物？不可思议是什么呢？为自信乃尔。自信，这个自信才叫不可思议啊。言信有二，所谓讲信有二，兼无情分中，谓之法信。读有情分中谓之佛信。讲这个信，它又分两种，一个是有情，一个是无情。那么唯独有情的信称不可思议，那就叫佛性。经云：自信且止佛性而言也，性而曰自，华而如然，就是华而如是，叫自信。它本来就是如是，不是造作出来的，华而如是，非作得故，是我自己，非他故。每一人都是这样，不是别人给你的。故啊，此之自性，盖有多名，一名本心，一名本觉，一名真如，一名真诚，一名真如，种种无尽。统而言之，即当灵知灵觉，本质是一心，本具是一心。每一部经讲的都不一样啊。 那无非就是这些名字，那这个《楞严经》叫本名妙心呐、啊，这个本觉啊等等，那么所讲的都是这个本具，无非是众生本具之一心。精明不可思议者，唯此心也。所以讲这个心就是不可思议，它能生万法，它又具足的智慧，又具足的烦恼，所以这个心不可思议，更无余物，由此不思议体以心同。说没有更超过这么一个范畴叫不可思议的。若就当今呢，初具即无量观，初具就灵明，这个洞彻，那就是无量观。洞彻无碍，洞彻无碍故。这二句呢，即无量寿，就是暂即长恒，那就是无量寿。长恒嘛，也时间很久远呐、啊。三四句就是非清非浊啊，无相无备，那两句叫三四句，即灵心绝代。观受交融，一切功德皆无量，所以一切功德皆无量。那么一切功德都是自信而来的，而来的不是外面求得。所以现在佛法的传播也好，那么这个人们的信仰也好，的越信越偏，只是向外求而已，拼命向外求。不是这样的，你比如说现在的高考啊，可能今天全部结束了吧。高考前的很多寺院也打这个招牌，哎呀，他也敢说啊，高考到了，你在这里祈福啊，保证大家能够金榜题名呢、啊，他敢说这样的话，那考不上怎么办？把庙都被你砸了，你没这个本事，没这个能耐，考试都是他自己的福德因缘，个人因缘呐、啊。如果他万一考不上怎么办呢？是吧？那某大德，人家是在某一种因缘情况下写了个祈祷文啊，伟大是这个慈悲的佛陀啊，保佑这些这个学子，能够顺利的发挥，怎么怎么样？然后呢，后面人也跟着啊，伟大慈悲的佛陀啊，保佑这考生如何如何如何。说浅一点，佛陀也没那么多时间马能够过来呀，是不是啊？这个自己的因缘福德因缘嘛，如果都这样，那不就违背因果？你不要读书求求佛陀，那就考上了啊。曾经有人告诉我，他说你要讲课要讲一下，不要这样迷信呐、啊，那完全是属于迷信。加持一下，不少人说你帮加持一下吧。我说怎么个加持法？往哪加？加哪进去嘞？你加油，它有那个以后面有个洞，它打开往里加。我说你往哪加？让你考试考得好，对吧？他自己本人都没来，起码说你起码自己到观音菩萨那里磕个头啊，说烧个香啊，自己壮壮胆。哎，我跟菩萨求过了，菩萨应该会加持我。你到考场去没那么紧张，其实这就是加持，对吧？你拿个笔在佛前供供啊，我这个笔佛那里加持过了，然后呢，我可能这个就变成神笔了。你有这个信心在那里，可能嘛？你这只是自己壮胆而已。别人也帮不了你，是吧？我们也没有必要一天到晚去做这个生意啊！我这有在寺要有口饭吃就好，不要再招摇撞骗。说难听一点就是这样，你招摇撞骗，你骗谁呀、啊？我看这个东西实在是看让人挺头疼的，挺头疼的。就是佛门怎么变成这样呢？对吧？个人的因缘，如果他有因缘来寺院，然后走一走，散散心，烧根香，壮壮胆啊，这个或者呢，有一点点帮助，就是临产呢不会害怕怯场啊，叫父母叫爷爷奶奶去求啊求啊求求求什么？求个锤子啊！哼，没用的。 这一切的无量性功德都是自己发挥，然后你不能说啊，那哪天考不好了呢？啊，我怎么这么倒霉呢？啊，我这个听到这个净慧老和尚一段开示讲得很好，那有个人问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呢？那净慧老和尚说，你觉得谁倒霉比较好呢？哎，我这句话问得非常好。他说那个人就问问题的一下答不出来了。他说你倒霉不好，那谁倒霉比较好呢？对不对？你学佛人总要是自己去承担，为众生去承担呐、啊。然后呢，你说别人倒霉，然后你就很高兴，完了他倒霉了，哎呀，我实在是高兴了，你这啥心态嘛？对不对？这完全是调整心态的问题。所以说一切功德都是源自于自己，不是外求的。所以无量性功德都是我们自信而有的。所以五句总赞啊，上面总赞大在真体，那下面的第五句啊，这个总赞，即经云：如我称赞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末句最后一句，一句说这个归结，言阿弥陀佛前提即当人自信。其实阿弥陀佛就是当体每一个人的自信，所谓我们念的自信弥陀，就是讲每一个人的自信都有无量寿无量观。昨天提到无量寿无量观，我们本自具足，你去念就是念自己的无量寿无量观，把自己无量寿无量观把它开发出来，那就是了。又那么另外一段初句就是临明那一句哈，无不照，它是临明能洞彻一切的无不照，即用大，这就是用大体是如是，它无不照啊，它那就是作用广大。二句就是藏迹长恒那一句呢，叫净无不含，它含一切，即相大，那就是相，它包含一切的相大。三四句就是清浊相背，那两句啊，三四句叫回绝二边即体大，它不是清，不能用清浊去形容，不也能用相背去描述，所以说它又回归一体，它本体应该是绝诸已圆的。所以五句总账，所谓三句一，三句是一啊，双泯双全，持爽力王不可思议，那就是用语言文字去说，那就不能够达到它本来的样子。而末句归结，所以讲的是自信呐、啊，大哉，这无非是不可思议之自信。又出句，这是第三层解释。第出句言照，即是解脱得，所谓它能照啊，但是就是解脱得。二句即，就是藏记的记，就是般若得，般若本身具足的般若智慧。三四句即照不二，非心非浊，那就是指的是法身得。五句总上末句回归上面，可知它是自信。说自信就具足者解脱得般若的法身得。又善又他又第四层解释说，又与四法界会之，以四法界又会归于法言所讲的四法界理法界理事无碍法界四事无碍法界来说明。所以清浊相背是事法界，它有清有浊，我们是有清有浊的，有干净的不干净的，有向左向右的，向哪。那么这是从事而言，临明藏迹是理法界，临明藏迹它不能用语言去形容它。这个临明藏迹不变随缘，它是不变，它体是不变，随众生流转，它这个是随缘的啊，这是不变随缘，清浊相背而随缘不变啊，不变随缘，随缘不变，那这样就是理事无碍法界，不可思议。所谓讲的自信不可思议，就是事事无碍法界，它一切存在，一切互相 这个不妨碍。你看，就起烦恼，照样起烦恼。其实真性都在，真性在，又照样起烦恼。你看，这就是一个世事无碍的道理。以使经分摄语言这一部经，它也讲到圆顿啊，圆教的道理，义的少分四事无碍。它其实也是少分讲到四事无碍，它不是完全讲到四事无碍。莫言自信即意识，觉速四法界归于一心。所以四法界归于一心，那就是义增法界。那么我们能够会归于义增法界，会归于义增法界，那一切功德都具足了。那么这个过程必须要通过念佛，从净土法门说，通过念佛来完成。啊，那我们念的时候，时时在提醒自己，我是从自信，从自信流出来的佛号，又回归于自信。自信无量寿无量观，念的是无量寿无量观。你看见吗？这是二而不二，回归于自信，只是一体。这样去修行，这个就灭无所谓的灭无量罪，真无量福，一定如实相信。好，我们今天先到这儿。愿以。